呢度系科技踢死兔。
欢迎收听科技踢死兔，我是节目主持 YK。 在科技界最近期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消息呢？最近美国矽谷最大的新闻是什么？是 Google 的员工搞工会。这个新的工会的名字就叫做 Alphabet Workers Union，将会接受所有 Google 以及母公司 Alphabet 的员工加入的，包括外判的承包商的雇员都可以入会的，透过直接收取会费，用选举去产生出董事会的成员。大家可能会觉得搞个工会很普通，很没什么用嘛，好像某某大型工会一样，最喜欢站在工人对面，而且好像香港那样，本身法律都不保障工人和工会的，所以大家未必能够感受得到到底今次 Google 内部成立新的工会的震撼性。其实美国的工会势力是相当庞大和强大的，拥有各种法律保障的权力，包括了罢工、跟企业去谈判、包括了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等的，而员工的议价能力都是相当高的。美国科技界本来就没什么听过有什么大型的工会的，而这一次 Alphabet Workers Union AWU 这个出现呢，业界人士都认为是相当罕见的。更加罕见的是他立刻获得美国的 CWA 通讯业劳工组织的支持，加入了 Alphabet Workers Union 就可以自动成为 CWA 的会员，你有一个双重的工会会员身份。过往大家看新闻都看到，在这么多个美国科技巨头里面，只有 Google 的员工是最大声会反对公司的政策的。例如早年反对公司就帮中国搞一个内联网的 Dragonfly Google Search 的系统，咁亦都去支持开发 Outline 呢一款主力俾记者用嘅 VPN 技术，咁突破地区性网络封锁啦。嗱，呢啲都系 Google 员工嘅功劳嚟嘅。所以有分析就认为咧，今次 Google 工会如果搞得成功嘅话咧，就将会系美国矽谷制造出新一轮嘅工潮风暴，咁啊令到员工同埋公司嘅对立咧会更加地面化。过往矽谷的科技公司都会避免成立工会的，因为工会的存在一般就被他们认为是限制了公司的高层，甚至公司本身的盈利和爆发性的增长。随着近年在科技巨头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所以今次就有 Alphabet Workers Union 的诞生了。每次讲到武汉肺炎病毒，大家最担心又关心的是这么强大的传播能力，配合一些自私的人到处跳舞、喝酒、开 party， 所以就传到停不到咯。有很多朋友都可能会好像我那样，尽量出入都是揸车的，避免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好像地铁那样，各种金属的手柄、门柄、病毒都可以在金属表面存活得非常之久。而巴士的车厢，如果有人是不戴口罩，那些 virus 就可以很容易透过冷气机系统循环播毒了。所以揸私家车就成为了近期很多人在这一年出没都主要的用具工具了。不过你要知道，一架车本身呢就不会好像飞机的机舱那样拥有些病毒级、医疗级的过滤能力的。但是日本的 Honda 车厂呢就推出了一款新的名为 Kurumaku 的空气过滤系统，进一步加强了驾车的你和我对病毒的一个清除和防御的能力。这款最新的 Kurumaku 车舱过滤系统在过滤片的表面是加入了能够破坏武汉肺炎病毒的外壳一些的物料，令到病毒失去了应有的活性。 但是如果目前揸车的朋友呢，你都会发现其实你在个车窗里面都根本不会怎么戴口罩啦。这样其实都很危险的。你部车一旦不小心带了病毒的话呢，入了一个冷气系统就会变成喷雾病毒的了。但是戴着口罩本身的车窗又不是很大啦，呼吸其实都比较辛苦的。今次康达推出这一款的 Air Filter 可以说是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两难的情况。跟普通的过滤片有点不同，康达就声称除了过滤之外，这款 Air Filter 还有破坏的玩法，那就不同了。一片标准 size 的过滤片可以有长达15000公里的保护寿命。而过滤效率方面，康达就声称在15分钟的循环空气模式底下， 99.8% 的病毒飞沫就会在空中就消灭的了。当然如果你的 virus 是黏住了门柄啊、座椅那里，那这个 airflow 的 system 就帮不到你了，你都是依然要靠手动去抹车进行消毒的。暂时看就准备在日本的 K car 市场推出。咁你可能会话，喂 YK 哥，我都唔揸车嘅，你讲嚟托咩？嗱，咁咧其实唔系咁讲嘅，因为每日咧搭巴士地铁嘅你知嚟做乜咧？说明车厂已经开始重视车厢里边嘅空气过滤功能噶啦。咁啊，到时如果巴士要加翻个 filter 咧，相当容易噶嘛。咩话地铁揸到咁快，大家又企到身贴身咁，你觉得过滤空气杀毒有帮助咩？大家都知道华为专用的麒麟齿链 CPU 暂时都不可以再买到新货了。不过华为的电脑业务其实都可以继续向 Intel 和 AMD 去买产品的，买其他人的零件组装出来的电脑是可以的。最新的消息就是华为研发着两部高阶型号的 laptop， 相信其中一部是 MateBook X Pro 的后继机。有厂家就爆料就话咧，呢一款新机咧就将会搭载 Intel 第十一代嘅处理器，咁但系就配一张 N 记 Nvidia 嘅入门 chip 卡 MX450 嘅低电压版啊。咁啊，预计外观上咧就会有冇乜太大变化嘅，咁啊主要都系内部零件硬件嘅升级版啊。睇翻上一代嘅售价咧，差唔多成皮人民币嘅，咁啊 upgrade 版就估计价钱一系 keep 住啦，一系升上去。咁但系对我嚟讲咧，华为嘅 MateBook X Pro 咧，其实唔系重点啊，重点系第十一代 Intel 处理器嘅消息。有听书嘅网友咧，可能会问啦，喂，2020年嘅年尾嘅时候，你咪讲过嘅 Intel 十一代 U 好废噶嘛，叫大家期待下年底嘅十二代仲好啦。系啊。但是十一代总会有人买的嘛。根据 MSI 的厂商的员工就爆料了， Intel 十一代的 Rocket Lake 呢就将会在3月份就发布了。除了预计的今次产品的周期寿命呢就比以前短之外呢，在三月份发布同时都被外界认为是对 AMD Ryzen 5000系列的正面交锋啊。第十代 Intel U 呢其实卖了都好像没有一年了。十一代就已经嚟啦，之后又好快到十二代啦。处理器嘅 cycle 就真系越嚟越短啦。唯一不变嘅系 Intel 十一代依然采用14nm 制程，系咪好熟悉呢？我相信 DIY 发烧友咧都系会继续 AMD yes。所以 Intel 堆处理器就真系只能够针对啲规格敏感度比较低嘅商业笔电市场啦。不过讲开 laptop 的 market 啦，有个坏消息嘅。Samsung Display 就话咧，今年的 project 咧就计划进一步推广 OLED 屏幕的笔电啊。咁啊，预计推出超过10款咁多嘅 notebook 啊。咁啊，数目系比去年多成倍啊。而且个产品线都相当丰富啊，由最 cheap 最入门的 1080p 全高清解像度开始啦。咁啊，殺到上去 2K 解像度咧，甚至 4K 解像度都會有嘅。咁啊，而個 display 嘅 size 方面咧，就自然係 cover 咗13.3寸咧，到15.6寸呢三款比較常見嘅屏幕 size 啊。 咁而今年打算採用 OLED mon 嘅筆電型號咧，就廠家咧就包括咗 Razer 啦、HP 啊、華碩啦、Lenovo 啦、Dell 啦等等，基本上大廠都嗰啲 model 都齊曬噶啦，都會齊全噶啦。咁點解會係話壞消息呢？嗱，雖然 OLED panel 咧就可以進一步做到薄嘅機身，咁而且顯示嘅色域咧更加容易做到更高嘅覆蓋百分比啊！對比度都相當高的，但是如果作為用家考慮到壽命和顏色的色準持續顯示方面， OLED 會燒印的嘛，還會變色的嘛，這些依然是致命的缺點來的。用了一兩年之後，你就會好像手機的螢幕那顏色顯示一塊一塊一塊一塊那這輪說起高通高琴，咁大家只會關注佢嘅旗艦處理器啊。不過高通最新宣布推出一款四系嘅入門處理器啊。重點當然除咗價錢平之餘咧，佢 support 到 5G 網絡啊。嗱，過往 5G 嘅 modem 咧，同高階啊貴價係掛鈎嘅。咁要買平價入門嘅 5G 機咧，誒暫時冇乜選擇嘅。咁而高通最新嘅 Snapdragon 480。就是第一次將 5G 的功能帶到四系列嘅，即係四字頭系列嘅處理器裏面啦。咁而佢所採用嘅 X51 5G modem， 咁啊 support 大部分嘅頻段啦，同埋主流制式嘅，咁啊自然講緊係 mmWave 紅米波同埋16嘅次6GHz 嘅制式。咁而 WiFi 6咧更加都 support 雙天線設計，啊並冇因為佢係入門型號而大幅度 cut cost 啊。過往四系的處理器主打都是一樣，就是價錢便宜。但是今次的 Snapdragon 480竟然是主打性能升級，官方就說性能上是得益於 8nm 製程技術， CPU 和 GPU 的 performance 提升了官方聲稱高達 100%， 即是高一倍左右的效能。咁除咗性能之外咧，仲正式將 QC4.0 嘅快充技術咁下放到呢個四系嘅處理器身上啊！咁更加黐線嘅係，明明係入門機四系處理器嘅，竟然會支持咗120fps 嘅全高清屏幕刷新率 refresh rate 啊！咁預告定啊，步步高集團咧就將會全線都會採用呢一款入門 U 嘅，咁而 Nokia 咧都會買嘅。所以如果預算不高的朋友呢，今年值得留意這一款便宜的處理器加持的 5G 入門機了。好，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在說拜拜之前呢，老規矩啊，記得 subscribe 我們的 podcast， 在 Apple Music、 Spotify、Google Podcast 和 YouTube 都有我們的 Channel。 而在收費頻道 Patreon， 你還可以一集不漏獨家優先提早最少一日收聽得到科技 Tech 死套的內容。下次再見，拜拜。